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两公奔逝，光绪32年农历7月13日，即是西历1906年9月1日，清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之下，为了缓和民间的不满情绪，颁布预备立宪诏书。本来立宪即是制定宪法，放弃君主专制统治，但是清朝并没有承诺正式立宪的日期，而预备立宪亦都没有讲明要预备几多年。在预备立宪期间，满清的专制统治可以照旧维持。满清政府的拖延手法，革命派分子认为是一场骗局，纷纷在报章上面撰文抨击。但是对于一些态度温和的士大夫、乡绅和商人来说，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已经开始了改革政治、放弃专制政体的第一步。只不过长期以来中国积弱不振，人民知识水平低，如果立刻实行立宪，可能会引致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不安。所以有一段预备立宪时期不失为稳当的安排。因此当时赞同预备立宪的人亦都相当多，例如著名的学者严复，以开办新式纺织工厂成为实业巨子的南通状元张俭等人都赞同预备立宪，而且各省还纷纷成立支持立宪的组织。清朝政府既然宣布预备立宪，当然不可以完全没有变动，所以清朝执政者决定先成立责任内阁。所谓责任内阁，原本是西方政党政治的执政形式，执政党组成内阁，全权掌管行政事务，不过必须向国会负责。如果内阁得不到国会大多数议员的信任，或者执政党倒台，那内阁就要解散和重组的了。责任内阁的最高级官员通常是内阁总理或者首相，而美国就是国务卿。在最高级官员下面，因应各国的实际需要，有外交、内政、国防、财政、教育等部门。清朝执政者经过一番争议，在光绪32年农历9月21日宣布更改官制，改设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院、都察院、大理院等等中央行政部门，代替原有由唐代已经开始沿用的六部体制。事实上，自从道光中叶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势力不断入侵中国，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都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原有的政治制度已经没有办法应付新的需要。于是清朝陆陆续续设立一些特别部门，以临时委派官员的性质处理新的情况，例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海关总署、北洋通商大臣、学部等等。但是这些部门或者官职在清朝官场之中受人尊崇的程度仍然比不上六部和翰林院这些部门。光绪32年九月改制，其实是适应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的需要。不过清朝并没有任命内阁总理大臣，而且仍然保留军机处，最高政治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宫廷之中， 所以民间立宪派对清朝执政者一味拖延立宪，亦都感到唔耐烦啦。
奴才奕康启禀老祖宗，又有一批地方新商在报纸刊登文章，恳请朝廷尽快设立议会，加速实行立宪啊。
哦，在几个月之前，不是有一个姓陈的御史上诉请求开办议会，被朝廷申斥罢免的吗？
那个御史叫做陈景仁，朝廷已经将他革职了。
嗯，不过点解总系有人全心反对朝廷嘅呢？
臣儿启禀老祖宗，朝廷既然已经颁布咗预备立宪诏书，需要有所措置，表示朝廷立宪嘅诚意啊！
哼，得寸进尺。
大清要挽回人心啊！而且听闻两广总督岑春轩、直隶总督袁世凯都准备上诉，恳请尽早开办议会啊！
连袁世凯佢哋都希望开办议会。
老祖宗，人心已经变咗啦，
又话要立宪，又话要开办议会，新花样层出不穷。
卫廷卿，慈禧太后已经同意成立各省咨议局，选举议员议论各省政务。
咨议局即是各省的议会，各省成立咨议局之后，应该开办咨政院，议论朝廷军国大事。
没错，今次慈禧太后愿意让步，卫廷卿你都出了不少力。
大清朝廷一向由满洲亲贵把持，这些人有些昏庸误国，有些少不更事，实行立宪正可以借新商士人的力量监督满洲亲贵。我袁世凯当然赞同，推动立宪当仁不让。
是自从卫廷卿你的奏疏发表之后，两广、两湖、两江、四川等省的督府都纷纷上诉，恳请成立议会。慈禧太后逼不得已同意成立各省咨议局。
哼，大势所趋，慈禧就算要阻止，亦阻止不来。
咁，卫廷卿你成为立宪的大功臣，以后在朝廷里面的地位一定更加显耀了。
我恐怕庆亲王同埋满洲亲贵对我更加猜忌。
老兄，最近袁世凯在天津借筹办咨议局为名，笼络直隶各地的新商名流，风头十分劲。看来袁世凯想将直隶省变成他的私产了。
唉，铁老弟，袁世凯这个人心怀叵测，而且他手握北洋新军的兵权，如果他的势力继续做大，朝廷就难以节制了。
如果是这样，我们要设法铲除袁世凯，以绝后患。
唉，冇咁容易。一来老祖宗信任佢，需要倚仗佢掌管北洋新军；二来 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如果朝廷宣布罢免袁世凯，其他各省督府必定惶恐不安，万一有变，岂不是更加麻烦？唔得嘅，唔得嘅。
唔通朝廷对袁世凯真系束手无策？
呢层就真系要想下办法啦。奴才奕康启禀老祖宗，最近筹备立宪的事办得如火如荼，每日都有几十名各省新商上京，提出各种立宪的建议，有关的衙门都迎接不下。
咁老百姓对于立宪似乎都非常关心吧？
回老祖宗，民间的舆论都认为大清立宪之后就可以富强起来，而且还可以抑制革命乱党胡作妄为，所以都对立宪寄予厚望。
是吗？
只不过军机大臣之中冇几多个懂得宪政，所以奴才恳请老祖宗任命一两位熟悉宪政的人在军机处当值，方便处理立宪的事宜。
任命懂得宪政的军机大臣？那你心目中有没有适当的人选呢？
奴才认为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湖总督张之洞都可以担当重任。
袁世凯、张之洞？
是啊。
咁袁世凯入京之后，边个掌管北洋新军啊？
北洋新军可以交俾铁良掌管。铁良系八旗子弟，对大清朝廷忠心耿耿嘅。
好好，咁就召袁世凯、张之洞入京啦。
系老祖宗。
光绪33年，即是1907年八月底，慈禧太后召袁世凯、张之洞入京，任命为军机大臣，袁世凯兼任外务部尚书。清朝的安排除了因为袁世凯、张之洞熟悉洋务之外，他们两个都长期担任总督，拥有地方实权，特别是地方兵权。清朝调他们入京，收回他们的权力，而且袁世凯、张之洞同时任命为军机大臣，可以互相牵制。不过袁世凯长期掌管北洋新军，北洋军队里面的骨干军官绝大部分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亲信。袁世凯虽然奉调入京，但是对北洋军队仍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本来光绪皇帝万分不愿意，但是碍于慈禧太后没办法反对，于是光绪皇帝时不时和他弟弟醇亲王再封，谈论袁世凯当年出卖维新变法的往事。
再封袁世凯这个奸贼背叛了朕，害死贞儿，摧毁朕的身正，将朕害到生不生死不死，朕恨不得将他千诛万剥。
但是皇上，袁世凯是老祖宗信任的人噃。
唉，老祖宗，他独揽大权五十年，将大清搞到今日咁嘅田地。
系，大清需要发奋图强，不过
再封，我哋名义上虽然是君臣，但是我哋是好兄弟。
皇上，珍重啊，皇上，
唔使几耐。太后就不可以再把持大清的朝政了，到时我们兄弟同心合力重新振作。
是皇上，奴才一定会追随皇上的。
你要记住，执政之后先杀袁世凯。
奴才李莲英回禀老祖宗，今日是十月十九啊。
十月十九啊，这几日我迷迷糊糊，全身软弱无力。
老祖宗圣体为和，要小心调理啊。
我老了，子无多啦，
老祖宗千秋万岁。
皇帝佢呢？
回禀老祖宗，皇上病情越嚟越严重啊！奴才两日前查问过诊治皇上的御医杜忠俊同埋周景图等人，佢哋话皇上上盛下虚，元气大亏，肝肾阴虚。脾阳不足，已经病入膏肓，不能语言，危在旦夕啊！
佢仲病得严重过我，小李子，我想召见军机大臣，今日边个当值啊？
今日是世俗和张之洞当值啊。
叫他们入来
啊。咋。
臣军机大臣张之洞求请皇太后圣安。
张之洞，
在，
你来得真系好啦。
敢问太后有何训示呢？
皇帝嘅病情你知道啊嘛？
臣知道。
皇帝性命危在旦夕。可惜他未有王子，万一有不测，大清的帝位需要及早安排啊。张之洞，
在，
你认为应该点呢？
启禀太后，国有长君社稷之福，醇亲王在封是皇上的亲弟，近之宗室之中地位最尊贵，而且已经二十五岁，由顺亲王继承大统是最适合不过。
你讲得啱，但是我迎立当今皇帝的时候曾经公告天下，当今皇帝诞生王子，需要继承同治皇帝。如果迎立再封，同治皇帝岂不是绝子？ 咁我又点对得住佢呢？倒不如立在峰嘅长子溥仪继承同治皇帝，由在峰主持国政。咁就可以两全其美啦。
系，太后明鉴。
不过以前有冇咁嘅先例呢？
禀太后，古代有所谓监国称号。大清开国之初，世祖顺治皇帝年幼，皇叔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称为摄政王。
好，好，咁再封可以称为监国摄政王。小李子，
奴才在。
传我懿旨，立即召顺亲王长子溥仪入宫。
奴才遵旨。
启禀太后，臣张之洞有一个请求。
你讲啦。
当今皇上在位三十多年，好应该为皇上立志。古代有兼挑礼制，可以仿效。
兼挑，
即系顺亲王长子入继大统之后，既继承穆宗同治皇帝，亦都继承当今皇上。
咁样佢都可以有后啦。好，好。
启禀老祖宗，皇上佢驾崩啦。
佢先我而去。
皇上喺十月二十一日有时喺瀛台驾崩噶。
我替佢立咗字。
老祖宗，老祖宗，
光绪三十四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即系西历一九零八年十一月十四日酉时，光绪皇帝喺瀛台病死，当时只有三十八岁。未够一日，即是西历十一月十五日未时，慈禧太后亦都在紫禁城病死，当时是七十四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不足一日之内先后逝世，而且光绪皇帝先死。有些传闻认为光绪皇帝是被慈禧太后毒死的，但是根据近年故宫所披露的光绪皇帝医疗记录，光绪皇帝在死前半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死前几日已经不能够说话和饮食。光绪皇帝是因病而死，应该无可疑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相隔未够一日先后逝世，可以说只是巧合着。慈禧太后临死之前安排迎立顺亲王载沣的长子年仅三岁的溥仪继承帝位，由载沣摄政。 中华五千年之两公崩逝》是由丁恩、丁家湘、曾永强、李在堂、张建浩、郑启明、温泉、卢世昌、叶世雄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